觉得生活卡住了吗？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你的工资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所有的痛苦和焦虑，其实都是你认知的边界。而打破这个边界的捷径，不是拼命加班，而是大量读书。不读书的人，这辈子只能活一次，而读书能让你活一千次。别急着划走。今天这期影片，不是给你推荐几本甚至可能你也看不进去的书单，也不是给你灌那些书中自有黄金屋的陈旧鸡汤，我们来聊点在这个碎片化信息泛滥、人人焦虑的时代，不太有人能静下心来听的东西，那就是读书。我会用最接地气的大白话，拆解为什么量变能引起质变，告诉你读书到底是怎么一步步从生理、心理、社交、财富四个维度重塑一个人的。这也是我这些年跌跌撞撞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悟出的道理。耐心看完，我不光告诉你读什么怎么读，在最后我还会分享一个我私藏多年的深层阅读心法，能让你读一本书的效果抵得上别人读十本。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，为什么要大量读书。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被设计的牢笼里。咱们先不谈高大上的理想，咱们先谈谈生存，谈谈现状。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我们越来越难专注了？拿起手机想查个资料，结果两小时后发现自己在看猫猫狗狗的短视频，想静下心来思考点问题，脑子里全是网络流行语和魔性的背景音乐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是时代做的局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算法编织的巨大牢笼里，所有的 APP， 所有的热点新闻都在做一件事，迎合你，麻痹你，掏空你。他们用最简单的感官刺激喂养你的多巴胺，让你觉得我很充实，让你觉得我知道了全世界。但那是真的知道吗？那只是信息，不是知识，更不是智慧。不读书，你就永远只能活在别人给你设定好的信息茧房里。你看到的是资本想让你看到的，你焦虑的是商家想让你焦虑的，甚至你的梦想可能都是广告商植入给你的。为什么要大量读书？因为读书是这个时代成本最低、效果最狠的越狱方式。书，特别是经典好书，是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大脑留下的思维源码。当你打开一本书，你就在和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高手直接对话。你读《史记》是在借司马迁的眼睛看人性，你读《百年孤独》是在借马尔克斯的灵魂体验生死的轮回，你读《心理学与生活》是在拿科学的手术刀解剖自己的情绪。大量读书，就是为了从那个狭隘、嘈杂、被算法控制的小窝里跳出来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俯瞰这个世界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在乱糟糟的生活里，拥有一种叫做清醒的能力。好，知道这些后，我们再来说说，书读多了，人到底哪里变了？很多人问我，我读了很多书，好像也没记住什么，生活也没立刻变好，读它有什么用？这是一个巨大的误区。读书就像吃饭，你小时候吃过的饭，大都忘了，但它们长成了你的骨骼和血肉。读书也一样，那些你以为忘记的内容，其实已经融化在了你的潜意识里，变成了你的气质、你的谈吐、你的决策逻辑。书读多了，人真的会变。这种变化是脱胎换骨的。我们从四个维度来拆解。一、认知维度的变化，从二元对立到灰度思维。不读书的人，看世界往往是非黑即白的。好人就是好人，坏人就是坏人，成功就是有钱，失败就是没钱。这种思维模式非常幼稚，也非常痛苦，因为现实世界是复杂的。当你读了大量的历史书、人物传记、社会学之后，你会发现世界是灰色的，是充满了博弈和妥协的。比如你读了万历十五年，你会明白一个人的悲剧不仅仅是因为他无能，更是因为他身处的那个庞大的僵化的制度系统。你开始理解局限性。当你读了乌合之众，你会明白为什么网络上大家一窝蜂的骂一个人，过两天又一窝蜂的捧一个人。你开始看透情绪的传染。书读多了， 你最大的变化就是不轻易下结论。你不再是一个只会情绪宣泄的键盘侠，你变成了一个观察者。遇到事情，你不再问这人怎么这么坏，而是思考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，他背后的利益诉求是什么，这件事的底层逻辑是什么。这种认知的升级会让你整个人变得极其冷静。别人在焦虑在愤怒的时候，你早就看透了本质，甚至已经想好了三个应对方案。这就是读书带给你的降维打击能力。二，情绪与气质的变化，从玻璃心到反脆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书读的少的人脾气往往很大，或者特别容易受伤害，因为他们的内心世界太小了，一点点破事就能把整个世界填满。老板骂了一句天塌了，伴侣没回消息，世界末日了。但是当你读了大量的书，你的内心世界会被撑得无限大。你读过余华的《活着》，你会看到富贵那样悲惨的一生，亲人一个个离去，最后只剩下一头老牛陪着他，但他依然平静地活着。这时候你再回头看自己加的那点班，受的那点委屈，你会觉得这算个屁呀。你读过史铁生的《卧与地坛》，你会明白，苦难其实是人生的底色，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。你的心会变得柔软而坚韧。书读多了，你的脸上会有一种静气，那种静气不是装出来的，而是因为你见识过几千年的兴衰更替，见识过无数伟大灵魂的起起落落。你知道当下的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，你知道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，你会戒掉浮躁。在这个人人争分夺秒的时代，你敢于慢下来，因为你心里有底，你有自己的节奏。这种气质就是我们常说的书卷气，它比任何名牌包包、高档手表都更能赢得别人的尊重。三，社交与语言的变化，从讨好型人格到享受独处。这是一个很扎心的现实，书读多了，你的朋友可能会变少，但这绝对是一件好事。以前，你可能热衷于各种无效社交，怕孤独，怕不合群，别人说什么你都附和，酒局上推杯换盏，说些言不由衷的废话。但是，当你大量读书后，你会发现，身边大多数人的话题是多么的乏味。他们聊明星八卦，聊隔壁老王的私事，聊那些毫无营养的焦虑。你发现你很难再融入这种低密度的交流了。你开始学会独处，并且享受独处。因为你知道，你的精神世界足够丰富，你不需要通过别人的点赞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但这不代表你变得孤僻。相反，你的沟通能力会变得极强。因为书读多了，你的词汇量，你的逻辑链条都升级了。你想想，不读书的人形容美景，只会说卧槽，好美，形容难过，只会说心里难受。但你不一样。你能精准地捕捉到情绪的颗粒度，你能用最恰当的比喻，最严密的逻辑去表达你的观点。在职场上，这叫说服力，在生活中，这叫高情商。你能听懂别人的弦外之音，也能用最舒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拒绝。你不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老好人，而是一个有原则、有锋芒，但又让人如沐春风的智者。四，现实利益的变化，从出卖时间到利用规律。咱们别装清高，读书能不能赚钱？能，但不是直接变现，而是通过提升你的决策质量来变现。穷人和富人最大的区别，不在于口袋里的钱，而在于脑袋里的认知。如果不读书，你对财富的理解可能就是攒钱或者买彩票。但如果你读过《穷查理宝典》，读过《纳瓦尔宝典》，读过《经济学原理》，你会明白复利的威力，你会明白什么是资产，什么是负债，你会明白只有税后收入才能让你自由。书读多了，你会对趋势非常敏感。比如，当大家都去炒作某个热点时，因为你懂历史规律，知道盛极必衰，你会提前撤退，保住本金。当大家都恐慌时，因为你懂人性，知道别人恐惧我贪婪，你会看到机会。生活中无数次关键的选择，比如选专业、选工作、 选伴侣、买房、投资、读书多的人，往往能避开那些显而易见的坑。我们要知道，人生只要少踩几个大坑，就已经赢过 90% 的人了。所以，读书不是为了让你马上变成百万富翁，而是为了让你拥有一个富人思维的大脑，让你在机会来临时抓得住，在风险来临时躲得开。既然读书这么重要，那是不是抓到什么读什么？那倒也不是。周星驰的电影里有一句很搞笑但也很写实的台词是，不是，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那在这里我也大胆说一句，其实市面上很多书都是垃圾，读了反而坏脑子。既然要大量读，就要读那些经过时间检验的，能构建你底层逻辑的书。我把建议读的书分为四类，这四类书就像四根柱子，撑起你的人格大厦。第一类，历史书，这是你的后视镜。一定要多读历史。不管是中国的史记、资治通鉴，还是世界史、人类简史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阳底下无新事。你现在经历的职场斗争、社会动荡、经济周期，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，只是换了个人名，换了个场景而已。读历史是为了让你拥有上帝视角。当你看到秦朝的兴亡，你会明白过犹不及；当你看到二战的爆发，你会明白极端情绪的危害。读透了历史，你就像一个活了5000岁的老人，看现在的世界全是规律。你会变得极度淡定，因为你知道接下来大概率会发生什么。第二类，哲学书，这是你的底层操作系统。很多人觉得哲学枯燥，其实哲学最实用。它是教你怎么思考的。当你焦虑痛苦时，去读读斯多葛学派，读读沉思录。他会告诉你，人只应该关注自己能控制的东西，控制不了的就随他去。这一句话就能治好你那一半的精神内耗。当你迷茫无意义时，去读读萨特，读读存在主义。他会告诉你，人生本没有意义，意义是你自己赋予的。这种自由感会让你充满力量。哲学是锤炼逻辑的磨刀石，它能让你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一眼看到本质。在这个充满谎言和套路的世界里，哲学是你最好的防身武器。第三类，心理学与人性，这是你的社交说明书。要想在社会上混得好，必须懂人性。不要只看那些所谓的成功学情商课，去读经典的心理学。读自卑与超越，你会明白很多人嚣张跋扈的背后其实是深深的自卑。读进化心理学，你会明白男女在择偶策略上的本质差异，不再为感情问题呼天抢地。懂了人性，你就不会对人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你会接受人的自私、嫉妒、虚荣，因为那是基因里的东西。接受了，你就能心平气和地去应对，而不是去抱怨。你会变得宽容，因为你理解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局限。第四类，优质小说与传记，这是你的灵魂模拟器。不要觉得读小说是浪费时间，好的小说是情感的演练场。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，读毛姆，读曹雪芹。在小说里，你把自己带入成主角，经历他们的爱恨情仇、生离死别。这种共情能力的训练极其珍贵，它能让你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人有真正的悲悯之心。当你看到一个外卖员闯红灯，你不会只有愤怒，你会想到他身后可能也有一个等着吃饭的家庭，像小说里的小人物一样挣扎。而读人物传记，比如乔布斯传、苏东坡传，能给你巨大的能量。当你看到那些牛人也曾落魄，也曾绝望，也曾被万人唾骂，你就会释怀自己当下的困境。你会觉得，他们那么牛都这样，我这点挫折算什么？好了，知道了读什么，最后我们来谈谈怎么读。这也是很多人失败的原因，买书如山倒，读书如抽丝。这里有三个非常落地的建议，请一定要记下来。一、抛弃神圣感， 把书当工具。千万不要觉得书是神圣的，必须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，必须保持整洁。错啊，书是你的奴隶，是你的工具。拿笔画、折角，甚至撕下来贴在墙上。看到不喜欢的章节直接跳过，看到不懂的地方先放过去。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，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哪怕一本书300页，只有一句话触动了你，改变了你的一个观念，这本书就读值了。二，建立主题阅读的习惯。不要今天读一本养猪，明天读一本量子力学。要学会主题阅读。比如你最近对情绪管理感兴趣，那就一口气买5本关于情绪的经典书放在一起读。你会发现这些书的观点会互相印证、互相补充，甚至互相打架。就在这种对比中，你对这个领域的认知会迅速建立起来。这比你零散的读10本书效果好100倍。这叫饱和攻击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。三，输出倒逼输入，把书读薄。书读完如果不输出，大概率1-2周就忘了。最好的读书方法是费曼学习法。读完一个章节或者读完一本书，试着用你自己的话讲给一个完全不懂的人听，或者写一段笔记发朋友圈。当你能用大白话把复杂的道理讲清楚时，这个知识才真正属于你。而且请务必联系实际，读到一个理论马上问自己，这个道理能解决我最近遇到的哪件破事？如果能联系上，这个知识就活了。朋友们，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坚持读书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，甚至是一件看起来很笨的事情。身边的人都在刷短视频，都在谈论怎么搞快钱，只有你在啃那些枯燥的文字。你可能会怀疑，我这么做到底有没有意义？请你一定要相信，功不唐捐，玉汝于成。你读过的每一本书，就像一砖一瓦，正在你的灵魂深处悄悄地搭建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。也许今天、明天你看不出任何变化，但是当有一天生活的暴风雨突然袭来，当失业、失恋、疾病或者是巨大的迷茫降临时，别人可能会惊慌失措，甚至崩溃倒下，但你不会。你会发现那些你读过的书会化作一股无形的力量支撑住你的脊梁。你会想起书中那些智者的教诲，你会想起历史上那些绝处逢生的故事。你会冷静地拍拍身上的尘土，对自己说，这没什么，我知道该往哪走。读书不能保证你大富大贵，但它能保证你在任何时候都拥有拒绝的权利，拥有重新开始的勇气，拥有一个自由且丰盈的灵魂。正如毛姆所说，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从今天起，放下手机，拿起书本，别去管别人走得有多快，你要去建设你自己的精神家园。相信我，当你书读多了，你再看这个世界，世界真的会变，而你也将不再是原来的你。我是不凡，感谢你的观看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请在评论区打出读书2字，提醒自己要多多读书。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，我们下期再会。